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2623到2633号，也是第三讲的内容。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要看这个在教会时期的这个祈祷。下面呢介绍两类祈祷的方式。那么第一类呢是颂谢和朝拜，那么第二类呢是求恩的祈祷。我们先看呢第一号2623。介绍在教会时期的祈祷特征。五旬节日，当众人都聚集在一起，总大事录2章1节，同心合意专务祈祷，总大事录1章14节，等待圣神的来临时，恩许之神降在门徒们身上。圣神教导教会，使他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也培育他度祈祷的生活。当我们看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是也是第三条啊，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我们进入到祈祷这个部分的时候，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我们首先是介绍旧约里面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人物的这个祈祷，然后是新约里面的，然后呢是教会的，所以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由远及近的这样一个特征呢来进行介绍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到教会时期。教会时期的这个祈祷的这个特色。那么对于2623呢，作为教会时期的起始的点，也就是教会的诞生的一个日子，就是五旬节日，圣神降临瞻礼。那么门徒们聚在一块儿，期待着恩许之神的这个到来。所以呢，在整个的教会时期里面，天主圣神伴随着这个教会的生活，同样伴随着教会的这个祈祷生活。最后这句话呢说得非常好，他说呢也培育他，这个他指的是教会度祈祷的生活。所以呢，圣神呢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呢就被自然地解释出来了。我们看2624，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团体中，信友们专心于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和祈祷。总大事录这个2章42节，祈祷根植于宗徒的信德，为爱德所确认，从感恩祭中汲取养料，这是教会祈祷的典型顺序。我们看哈，在上一条在介绍了这个圣神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那么到了2624的时候呢，他继续来深入这个主题。他说在初期教会里面，宗徒们或门徒们他们团聚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祈祷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信德，并且呢，他们不断的从感恩祭当中去汲取啊，他这个祈祷的一个养料。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也日后啊是常常被重视的。由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感恩祭呢，在祈祷生活中，它常常是居于基础与核心的位置。同样呢，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核心。我们看这个2625，这些祈祷经文首推那些在圣经中信友们所听到和所阅读的经文，但他们将这些经文变为自己的祈祷，是由于这些经文，尤其是圣咏集的经文，已在基督内实现。圣神常提醒祈祷中的教会记得基督，也引领他进入完整的真理，而激发出新的祈祷词。新祷词在教会生活、圣事及使命中表达基督深奥莫测的奥秘的操作，这些表达祈祷的方式将在各主要的礼仪传统和灵修传统中逐渐发展。基督徒的祈祷以宗徒传下来的和教会亲近的圣经中的祈祷形式为规范。我们看呢，这也是这个小部分里面的最后一条2625，那就是圣经经文呢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当然呢，这里面所指的圣经经文呢，是指的是圣经经文里面所包含的具有祈祷内容的这个经文。我们常能够碰到的像圣母的谢主曲，还有那个赞主曲，这些呢都是直接来自圣经，以及西摩安我们在夜祷里面每天都能够诵念到的那个现在让你的仆人平安而去的那段话。所以呢，都表达着是它的出处呢是来自于圣经。所以他在教会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经过教会的不断的这个选取、这个使用，甚至呢加以发挥和拓展， 也跟呢，在每个地区所不同的这个礼仪传统和灵修传统的进行配合而发展出来。但是这里呢，我们常常记住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常常呢是以圣经啊作为一个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衡量一个祈祷方式或者是那个祈祷经文，它是否是可用，或者是否是有效的。好，我们看下一个小的标题，就是颂谢和朝拜。在这个小的标题里面呢，一共有三个条目，就是三号。我们先看第一个，2626，颂谢表达基督徒祈祷的基本活动，它是天主与人的相遇，在颂谢中，天主的恩赐和人的接受互相呼应，彼此结合。颂谢的祈祷正是人回应天主的恩赐，因为天主降福，人心能以颂谢回应降福之源的天主。我们看呢，在这里呢介绍这个颂谢和朝拜呢是两种啊在祈祷的时候的主要方式。那么这里他首先介绍这个颂谢，用两个条目的这个篇幅呢来介绍颂谢，然后呢用一个篇幅呢来介绍朝拜。那我们这里看这个颂谢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赞颂。那么在赞颂或者是颂谢当中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天主给我们赐福，就是天主赐给我们降福，而人用颂谢来进行回应。那所以呢，颂谢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天主的赐，是一给，然后呢，我们给一个回应，是一回，所以是一个一来一回这样的一个操作。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因为呢，这是跟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来往。我们看这个2627。颂谢的行动呢，有两个基本的表达方式。有时他在圣神内经由基督而上达天父，我们颂赞天主，因为他降服了我们。同时，他恳求圣神恩赐，圣神通过基督由降服我们的天父那里降下。那么，我们看这个2627呢，继续来介绍颂谢的祈祷所发生的这个方式。那么这里呢，他介绍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是借着圣神和基督，我们到达天父，大概是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天父经由圣神和基督赐福给我们，所以它是一个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表达这个颂谢的祈祷的时候啊，它基本上就属于这两个方式。来，我们看这个2628，朝拜是人面对造物主时，自认是受造物的第一个态度。朝拜使人赞扬上主的伟大，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也赞扬救主的全能，因为他从罪恶中拯救了我们。朝拜是匍匐在光荣的君王，圣咏24篇9至10节面前的心灵谦虚，也是对永远更大的天主的肃然起敬。朝拜圣圣圣而又无穷美善的天主，使人自知渺小卑微，并且确保我们的祈求获得垂允。我们看呢，他这里呢介绍呢，那另外一种啊祈祷的方式呢叫做朝拜。那他这里面给朝拜下一个不是那么严格的一个定义哈，第一句话就是朝拜是当人面对天主的时候呢，承认自己呀是受造物的这样的第一个态度，那就是。他在这个人呢，人的这个存在和生活当中，以及祈祷生活里面，是处在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怎么去看天主，就是你看天主是谁，那就好似是我们这个看一个朋友，我们把这个朋友当一个贵客，那我们就以贵客的方式去对待他；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的方式去对待他。那如果只是一个见过一次面的一个勉强能够称作朋友的朋友，对待的方式又不一样了。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显示出呢我们内心里面对天主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态度。那么通常呢，朝拜是最能够显示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换句话来理解哈，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么朝拜的特点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在天主面前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一定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真实的状况其实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光面前呢，我们无 无法再变得光亮，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呢足够渺小，而天主呢确实呢伟大，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越具有朝拜精神的人，越能够发现天主的伟大，而越能够发现自己的渺小，所以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张力下呀存在的。就是我们发现天主越来越伟大，而我们自己越来越渺小，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呢，我们对天主有一个基本的和一个深深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在祈祷当中啊，他能够深深的发现这层关系，他就能够有效的进入到朝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祈祷的第一类，这个颂谢和朝拜。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小标题，叫做求恩的祈祷，2629。恳求的祈祷在新约内词汇丰富，求、请求、恳求、呼喊、呼求、大声疾呼，甚至在祈祷中的挣扎。然而最通常的祈祷，由于是自发的，还是求恩。透过求恩，我们表达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的意识，我们是受造物，非本源，也不是逆境主宰者，也不是最后的归宿。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是罪人，远离了我们的父，祈求已经是返回父家的开端。我们看这个2629条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呢不难理解，就是求恩的祈祷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恳求。当然在这个新约里面，表达恳求的这个词汇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最常容易碰到那几个字就是求啊、找啊、敲啊、就呼喊啊等等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祈求啊，就是恳求的这个祈祷的本质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它表达了一个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呢我们平时啊，就是我们当有困难的时候或有需要的时候请人帮忙，我们一定会找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不太容易去找那些陌生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对方是不是能够同意帮助我。那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向天主恳求的这个时候，它基本上就显示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的关系的这个深和浅，或者是远和近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它表示有这个关系，这是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也借着这个关系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然后也发现了天主是谁。我们是受造物，天主是造物主，并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啊，我们没有一个主宰的这个权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应该说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可是呢我们对这个环境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权利，并且我们自身也不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在恳求之前，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真实的需要呢向天主奉上，同时呢我们要承认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限度，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啊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呢它会使我们的恳求啊在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呢来进行。看这个2630，新约几乎没有像在旧约中经常出现的哀歌式祈祷。那么今后在复活的基督内，教会的祈求是依据望德而发，纵然我们还在等待，每日仍需悔改。基督徒的祈求出自另一个泉源，就是圣保禄所称的叹息，即受造之物惨痛，罗马人书8:22的叹息。这也是我们等待我们肉身的救赎的叹息，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罗马人书8:23-24。最后是在圣神自己那不可言喻的叹息，他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罗马人书8:26。我们看的这个2630呢，他继续介绍在教会里面呢所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的这样一个方式。他首先提到在旧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祈祷方式呢，就是哀歌式的这样的一个祈祷。那么这种祈祷呢在新约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是说没有这个哀歌式的这个祈祷，我们连类似的祈祷都找不到了，有的。那么这里他特别提出了圣保禄所称的，就是他说受造之物呢都在这个叹息。在这里这个叹息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是一种深沉的祈求。但是呢这种深沉的这个程度呢，它还没有啊就 是悲哀到像哀歌里面那样痛苦的程度。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祈祷，是当人呢，尤其是当人面对痛苦和这个即将要绝望的时候，向天主所发出的那样的一个祈祷。我们看这个2631，这个祈求宽恕呢，是求恩祈祷的第一步。正如那税吏的祈求，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路加福音18:13。祈求宽恕也是真实而纯正祈祷的准备，充满信心的谦卑将我们提升到天父和他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荣的光辉中。因此我们无论求什么必由他获得，若望一书3:22。感激礼和个人祈祷也以祈求宽恕作为必要的准备。2631呢，他介绍另外的这个在这个求恩祈祷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就是首先呢，我们在求宽恕的这个前提是我们在天主面前呢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其实呢，也不只是在天主面前，也是需要在众人面前。那么这一点呢，在感恩祭里面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因为每次在感恩祭的时候呢，那么感恩祭一开始我们都说我向全能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自言行为上的过失，就是我向天主，当然这是首要的，然后呢也向团体，因为那个罪呢它所涉及到的层面呢常常会包括天主，也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呢求宽恕呢首先是向天主，也会向自己的这个弟兄姊妹去求的这样的一个宽恕，这之中啊是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那么这显示了我们对天主呢有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他这里面介绍那个祈求宽恕啊是求恩祈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必不可少的这个一环。我们看这个2632，基督徒的求恩集中在渴望和寻求天国的来临，这正合乎耶稣的教导，在求恩中存在着等级的差别，首先是天国，然后是为迎接天国和协助天国来临所需的一切。教会现在的使命即协助基督和圣神的使命，正是宗徒团体祈祷的核心，这也是杰出的宗徒圣保禄的祈祷。他提示我们应如何将各教会对神圣事物的操心化为基督徒祈祷的动力，所有受过洗的人都借着祈祷为天国的来临而工作。那么2632呢其实啊谈到了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那么前面呢其实谈到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祈祷的这个方式，但是从2632条开始呢他要谈这个求恩祈祷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在做求恩祈祷的时候我们该首先向天主求什么。那么一谈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教友们都会特别兴奋，哎呀那我可以有好多需要啊，哎呀我有那么多需要，需要向天主去陈述啊，需要向天主去要啊等等。这些有没有用？有用，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件事呢是永远都排在我们个人的一些需要之前。那么这个需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寻求天国的这个来临。那也就是说我们先把天主的那个旨意呢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前面。这是在祈祷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秉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精神，因为这符合耶稣的教导。因为天主经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来临，他是强调这个国。那在福音里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耶稣啊，他公开传教生活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那这包括呢跟耶稣同属一个阵营里面的这个希哲若翰也是一样，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就是都有着这样的一样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天国呢应该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求恩祈祷里面永远都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正是因为要追求天国和寻求天国的这个原因呢，那么其他的这个一切呢都排在它之后。像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需要，求这个疾病的这个痊愈啊，或者说疾病的那个能力啊等等，所有的这个需要都要排在这个后面。那么最后这句话呢他强调说呀，他说所有受过洗的人都借着这个祈祷为天国的这个来临呢而工作，为天国的这个来临而工作。那所以呢借着这个 我们所做的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呢，也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怎么样，也把我们生活升华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功夫。我们看2633，当我们分享天主的救世之爱时，我们自会理解到任何需求都能够变成祈祷的内容。承担一切以救赎一切的基督能因我们以他的圣名向天父所呈上的祈求受到光荣。就是怀着这种信念，圣雅各伯和圣保禄鼓励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祈祷。2633的最后这一条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如果按照上一条的这个基础，如果把天国作为我们祈祷的这个核心的和首要的内容之后，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光荣，都以天主的光荣为最大的这个依归，哎，就是都以这个为最大的这个依归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内容来填充我们的祈祷内容，我们就不会呀漫无目的的就是去作为我们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那么看到这个2633条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我突然想提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学习教理的人，有多少人呢，你手头上呢有这个天主教教理这本书，就是我讲课的时候所用的，这当然有一个电子版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但同时呢我也会放一本这个书，就是纸质的这个书在我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这个电子版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它上面缺少注释，它上面缺少这个必要的这个注释。就比如说拿2633条，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条最后啊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如果我想知道圣雅各伯和圣保禄宗徒鼓励我们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祈祷的时候是在哪说的话，具体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天主教教理这个2633哈，你看最后呢就是有一个注解，那么如果你看这个注解二，它是在这个圣雅各伯这个名字的后面，那么就表示呢这个注解二呢所指示的这个内容呢，哎，是雅各伯书第一章5到8节。那么如果呢你想看这个保禄的关于这个主题呢所说的话在哪呢，那就是在下面的几个这个圣经的这个章节，哥罗所人书5章20节，腓立伯人书4章6至7节，格罗森人书3章16到17节，以及德撒洛尼人前书5章17到18节。那么这些呢，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它没有用，其实它非常有用。因为呢天主教教理呢是把这个他要所宣讲的内容啊高度的这个缩减了，然后他把它缩减到这个词条里面。但是具体的这个内容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它的出处里面去看，尤其是为那些想看到一个就是更详细的内容的这些教友，让你知道去哪儿去做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所以我说呢，我会建议大家手里面有一本啊这个天主教教理这本书纸质的这个书呢常常是必要的，因为呢它下面所附加的这些注解呢为我们学习这个天主教教理的时候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